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2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讲有理嘅润德有道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讲下中国人嘅润吓。咁而家睇到张厄瓜多尔咧，就话7月份开始咧，就要将呢、这个对中国人嘅免签证咧暂停啊，但系几时开翻咧，冇人知。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因为太多中国人去咗厄瓜多尔之后咧，竟然系超过一半人咧系冇出嚟嘅，去咗边度咧？咁其实咧都系值得我哋思考嘅。咁其实中国人而家咧，点解会系大面积咁离开中国大陆去润咧？无论系中产阶级又好，或者系有钱人又好，佢哋都利用唔同嘅方式去润嘅。咁厄瓜多尔如果停咗之后，仲有边啲地方仲可以润嘅咧？咁如果润咗出嚟嘅中国人，佢哋喺自由嘅世界入边，佢哋要做啲乜嘢，或者系佢应该点谂嘅咧？而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大部分唔走得嘅人咧，佢哋又应该点谂，或者系应该点做咧？
是啊，即是讲厄瓜多尔之前呢，就讲讲6月20号，即是昨日啦，就是联合国的所谓的世界难民日。咁中共呢就不嬲，就因为佢人权状况是全世界最差的啦，你乜嘢统计都是佢最差的啦。咁我好多中国人因为宗教啊、信仰啊、政治嘅原因呢，就从中国就逃离嘅。有時都係因為政策啦，宗教方面，譬如好多係迫害法輪功啦。不過呢個都要講講，好多出嚟話自己係法輪功嘅，未必係法輪功，就係咁。但係佢用呢一個作為理由，即係係幾年前呢一個理由係即係非常之普遍嘅。另外一個咧就都係幾年前咧就係、是、仲未準生二胎嗰陣時，而家係三胎啦嚇，仲未生二胎咧，好多就用呢個理由就話因為佢哋生咗二胎被逼。咁所以就要遠走他鄉，咁有啲咧就係政治上有意見噶啦嚇，咁慢慢咧就增加咗其他嘅信仰團體啦，回教徒啊，又都有基督徒，都係因為迫害呢一件事係一直都有發生嘅，因為中國嘅人權狀況係從來冇好過，但係而家嚟講咧，呢批人咧係增加緊嘅。咁就唔止呢批人喎，如果就係呢批人增加緊咧，我哋可能唔需要做呢一期嘅節目，而係喺中國大陸，無論係乜嘢階層，而家走嘅人都係好多。咁走你估咁容易咩？你要講走就走噶。咁我哋或者睇一啲數據嚇，國際人權機構保護衛士咧喺2022年6月就發表咗一個報告。正正式式向其他國家申請難民的人呢，在2012年習近平上位之後呢就開始攀升了。那這種情況呢就在胡錦濤當政期間呢就沒那麼覺的。習近平執政的初期呢，向全世界國家去尋求庇護啦，這個所謂的申請難民呢就大概10000多人的啫。但是到了2021年10年之後呢，就增加了10倍，到120000人，就是10倍那麼多。那就這些是正式的，就是向其他國家申請難民。那很多就是不是申請難民的，他直接就是闖入其他國家，然後在裡面呢就看看有沒有機會成為正式的難民。那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美國那個邊境的情況啦，係嘛？邊境的情況就係在過去幾年裏面的情況很惡劣，大開中門就很多人入嚟。咁而中國人經由呢個邊境入到美國嘅，亦都係大量咁增加。咁樣根據美國海關同埋邊境保護局，即係所謂嘅 CBP 咧，佢嘅統計就係喺舊年，正係通過美國西南邊境的中國公民咧， 就係超過咗37,000人，呢啲人都係冇簽證嘅，佢哋係唔准嚟美國嘅，但係佢就係闖關。而家你講緊嘅只不過係西南邊境嘅喎，我睇過另外一個數據咧，就話從美國不同嘅關口冇簽證就入到去美國嘅人咧，中國人咧有52,000，就係舊年。咁呢一個52,000我都唔講住啦，講37,000人咧，就係、是、前一年。即是2022年的十倍，那么可想而知过去一年来讲，很多中国人就是可能觉得已经中国是没办法再留的了，所以一下一年之间十倍那么多人是经过这个西南边境就来到美国。那么这些中国人多数就住在石头住那里啦，旧金山啦，石头可以讲一讲是旧金山的情况，纽约啦，洛杉磯啦，即係東西兩岸啦嚇。咁呢堆人乜人都有嘅，有中產階級，有好多亦都係因為受到宗教啊信仰嘅迫害，有人權迫害嘅，亦都有係經濟上覺得自己非走不可噶啦，對中國國嘅前途一啲都冇希望噶。咁佢哋走就唔係咁簡單嘅，佢哋走咧係要行過好多危險嘅道路嘅。咁係點樣走法呢？就由於厄瓜多爾對中國公民咧係喺6月18日之前咧係免簽嘅，咁所以好多人走先咧，佢就係先從世界各國咧，好多都唔係話直接由中國飛去厄瓜多爾咁簡單啦，好似去咗泰國啊，或者去邊度啊，咁啊千方百計咧就飛入呢個厄瓜多爾，跟住咧就係、是、行路，好多時行路。就經由哥倫比亞同埋巴拿馬呢啲中美洲國家咧，就入到墨西哥，然後咧喺墨西哥咧就再係跨過嗰個邊境，即、就、係、是、美國而家拜登政府之前即係都飲得佢哋幾多都冇所謂，飲得入啊嘛，咁佢哋就入咗去美國。咁但係厄瓜多爾頭先阿石頭講咗啦，佢18日就話啦，唔得啦，佢話本來我哋俾中國公民係免簽嘅。他們最多可以在厄瓜多爾逗留3個月，但是發覺呢有一半人呢3個月之後呢是不見了，不知道去了哪裡，那就懷疑他們當然去了美國了。那他說在1月到5月份呢入境大概有17,000多人，只有9,000人多一點是登記出境的，所以就取消了，即是不行了，即是覺得是利用厄瓜多爾作為一個跳板。咁呢個冇辦法啦，而家呢班想去用厄瓜多爾嘅走線嘅中國人咧，就可能冇途徑啦。
我相信厄瓜多爾咧，肯定受到相當相當之大嘅壓力嘅，無論係嚟自於中國大陸，又或者係嚟自於美國嘅嚇，佢先快啲停咗嘅。因為如果啲人唔停留喺厄瓜多爾，只係經過嘅話咧，對厄瓜多爾嚟講係冇乜傷害嘅，點都叫做帶動少少經濟嘅，但係咧。受到压力之下咧，就必须要关闭啦。阿卢桥话有一部分人嚟到我哋旧金山呢边，事实亦都系咁啊。据我哋了解咧，有啲餐厅啊，有啲系三行入边咧，真系用咗呢啲人嘅。嗱，厄瓜多尔咧关闭咗呢一条通道之后咧，咁啲中国人咧仲有啲咩通道，或者佢哋揾到啲咩通道咧？
佢哋亦都諗到新嘅方法。嗱，喺網上咧有好多人咧就喺度分享佢哋自己嘅經驗啊，佢哋嘅策略啊，佢點樣可以成功啊，又避免一啲咩嘅關口啊，喺網上好多人教呢啲嘢嘅。咁啲人就上去睇啦。而家咧就最捷徑咧就係經日本。咁啊講呢件事之前咧，或者我哋講講咧，就日本駐華領館咧最近就收緊咗赴日嘅簽證，即係去日本嘅簽證。咁咧就6月13日亦傳出咗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咧拒絕咗11間中國旅行社嘅旅遊簽證，直情全部唔俾。咁啲網友紛紛猜測啦，因為以前去日本冇咁嘅情況，就話啊啲人可能咧就走去日本，去咗就唔翻啦，喺嗰度打工啊，打啲做黑市工。咁另外一啲就話唔係，佢哋好可能咧。直接用個簽證咧，係飛去墨西哥，然後墨西哥度咧就去美國，最終嘅目標咧係呢個美國。原來咧就係你靠旅行社攞到日本嘅旅遊簽證咧，你有呢個簽證就可以免簽入境墨西哥，所以啲人攞住日本 旅遊簽證去到日本，到時唔走就直接飛去墨西哥，直接飛去墨西哥咧就唔使咁麻煩，再去厄瓜多爾啊，又經過哥倫比亞，又經過其他嘅國家，中美洲國家嗰度咧就係非常之危險嘅，好多叢林啊、沼澤啊、雨林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捷徑嚟嘅。
如果日本真係簽唔到證嘅話咧，點辦咧？仲有冇其他途徑咧？
而家嚟講咧，就係、是、如果啲人係冇辦法去到日本咧，佢哋都可以用其他嘅方法，就去遠啲啦，去蘇利南。但係蘇利南咧就仲遠，仲又要經過圭亞那啊、委內瑞拉啊咁，所以就好多人就係盡量我睇下可唔可以入境日本，然後直飛去墨西哥。咁啊，唔怪得日本政府咧係覺得唔妥。日本政府開始咧一取取消11间旅行社，全部取消曬，就係、是、咁。
我聽你咁講，而家想潤嘅中國人咧，真係諗到絕曬喎嚇！呢啲咁嘅橋咧，佢哋都揾到噶嚇。但係咧，啱先講緊話唔俾10个旅行社簽證嗰啲咧，其實可能仲有一個原因咧。近期咧有啲非常之差嘅中國遊客咧，去到日本入邊搞事啊，屙屎屙尿仲要塗鴉添。仲要系日本人咧，非常之尊重嘅一个地方嚟，咁啊，中国人啦，嗰种所谓民族情绪咧，就全部出晒嚟嘅，呢啲真系非常之可耻噶吓，咁啊，令到其他人咧就可能签唔到证噶啦。
其实呢啲走线嘅人咧，佢哋最怕咧就唔系呢啲，因为呢个国家唔得，嗰个国家得，即系佢哋总之佢哋系可以谂到方法。佢哋最怕咧就系川普上场，因为佢哋知道咧，即系佢哋因为最终嘅目的。都是要去到墨西哥，由墨西哥的边境入美国。但是如果川普上场的话，就整个美墨的边境是会完全的即封闭，你怎么都入不到去的了。所以他们就反而就是最怕这一样。
南美那些人就因为穷就想来美国就过更加好的生活。其实中国大陆走线那些，其实很多人都不算是穷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走线呢？没有很大的危险来的。
咁就講起呢一啲人啦嚇，即係當然佢哋都係攞條命嚟搏啦嚇。我睇啲相啊，或者睇啲短片，有啲仲帶住啲細路仔，好細個嘅，帶住一兩個細路仔，有啲咩啊，有啲拖啊，拖住啊咁樣。咁樣當然就係因為唔掂，即係中國佢哋覺得真係好唔掂。即係如果係好景，點會咁樣？明知係攞條命嚟搏，而事實上亦都係有幾多嘅中國人喺途中咧係死咗嘅。種種原因啦嚇，經過雨林啊，或者係經過叢林嘅時候小襲病死啊，或者咩，總言之有人死過。咁就呢、這個已經係即係俾我哋間接緊引證咗中共而家個情況，佢哋嘅整個嘅經濟同埋社會同埋政治嘅情況係好差嘅，就係引證咗呢一樣嘢。咁就好多呢啲人咧，即係因為都係需要啲錢啦嚇，只去得啦，所以就攞曬自己畢生嘅積蓄，咁就攞住啲錢就去到美國，咁就開始好多時候就唐人街揾工啦嚇，幾平幾低嘅工資，幾被人剝削都做，咁但係因為去嚟去去都係去舊金山唐人街、紐約唐人街係嘛，即係或者係洛杉磯嘅唐人街，大家如果去過知道都唔係咁大啦，即係。是賣唐人的東西就不是說地方是那麼多的，大家彼此都競爭得很重要，就這班走線的人爭得很重要，有些直情的一天就他們說做12到14個小時，即是這麼長時間都沒辦法，賺的錢也都很少，當然就不是法定的最低工資的了。但是美國之音就訪問了他們，很多人就說他們雖然知道被壓榨，但是都比中國好，佢話點都唔翻中國噶啦，基本上翻中國就死路一條。佢哋點都唔翻，咁有啲就話係好辛苦，而家好辛苦，但係最低限度有啲希望。咁啊，帶住細路仔嘅就話，細路仔一嚟到，個個都好開心，就為咗佢哋，我就點辛苦都要留低。咁另外咧，有啲都話喺中國大陸講句説話都唔得，無論乜嘢都係好抑鬱嘅，冇辦法講半句對中共不滿嘅説話。咁自我審查都好緊要，佢而家出到嚟，終於我可以開口講嘢，我唔使驚。咁當然亦都有好多仍然係擔心佢哋屋企嘅家人啦，即係中國大陸嘅家人。咁咧就大部分被訪問嘅人咧都講咗咧，佢哋去到美國，原來先發覺美國咁友善嘅。他哋去到咧就係好多嘅人幫佢哋，其中有包括咗華人社區一啲嘅服務啦。 咁好多環社區服務又係政府資助嘅。咁另外咧，亦都有當地嘅教會啊，或者係法輪功團體本身啊，或者有啲維吾爾族嘅一啲嘅佢哋一啲嘅服務啊，為佢哋咧就提供咗一啲嘅食物啊、生活用品啊，甚至有時俾佢哋住一兩個禮拜，等佢哋落腳之後慢慢嚟。咁所以佢哋即係覺得美國真係好唔一樣。咁呢啲中國人咧，我頭先講咗，佢用走線嘅方式咧，就好難定義佢究竟係屬於邊啲群體，可能係人權嘅，可能係中產階級，可能係做緊小生意嘅，有啲錢嘅，可能亦都係向屋企借債啊，或者同人借債，冇錢都要走嘅，乜人都有。咁呢一堆人咧，就其實嚟到美國之後咧，由於佢哋嘅語言多數一開始都唔係話咁流暢啦，就好容易就俾中共咧就控制。中共控制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嗰幾招，好簡單。因為語言不通啦，所以就用微信啦、微博啊，咁一日到黑就睇嚟睇都係中國大陸嘅新聞信息嘅渠道啊，嚟自中國大陸嘅。領館亦都會組織啲活動俾佢哋嘅喎。有時要去反對乜乜團體啊，去點樣同去美國政府對抗啊，就第一件事就去招手啦，就俾啲錢你，俾個飯盒你，咁你跟住嚟啦，一齊嚇去反對本地嘅政府。咁就好多時候，因為呢啲人佢哋亦都係即係打工啦，就唔係話咁多時間去融入呢個社會嘅，所以慢慢咧亦都變成就係佢哋自己嘅中國大陸嘅人，佢自己一個圈子。咁佢哋即係走嗰陣時候，可能都有啲不滿中國共產黨啊，但係走咗之後，咁反而又懷念起家鄉，又搞唔清個家鄉就等於共產黨，共產黨又等於佢哋嘅家鄉。所以佢哋無論做咩嘢，佢哋都係仍然係以共產黨為本位，所謂嘅黨文化，佢點樣諗嘢啊？點樣做嘢啊？點樣生活啊？仍然按照係中國大陸嗰一套，去到邊度都一樣。
哇！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都幾大劑
㗎嚇。咁你唔好以為好多人咧，即係佢哋係階層比較低嘅字咁樣，好多佢哋。讀到有啲都讀到好多書嘅，翻去到美國之後又繼續讀書，但係仍然都係受制於呢個黨文化，受制於佢個信息渠道啊，同埋佢個忠誠，始終佢都係忠誠翻中共。咁呢個真係好弊。咁佢哋自己當然就覺得嚟到美國生活比較好啲啦，自己又開心啦，係嘛，細路仔又開心啦。但係其實佢對呢個社會，即係嗰個新嘅社會係冇貢獻。佢哋其實好多時候，佢哋係有少少講得即係厲害啲，係助紂為虐，仍然係處處從共產黨嘅角度去睇呢個世界，從共產黨嘅角度去睇美國政府，從共產黨嘅角度去睇其他嘅民族，甚至用共產嘅角度睇自己嘅同胞啦嚇，有啲自己嘅同胞裏邊有啲真係都相當反共嘅，咁佢哋就同共產黨中領館走埋一齊，就去壓迫自己嘅同胞，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係好普遍嘅現象。即係好多時候，我覺得既然嚟到美國，你都咁本事啦，嚟到美國，如果好好地即係喺呢個社會裏邊同大家即係一走埋一齊，融入呢個社會，覺得好幸運嚇，能夠美國社會都可以接納。接受美國的價值觀、生活方式，這個都不是壞事來的，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來的。有時想想我們自己都 是用這樣的方式，雖然很多時候不是用難民方式正式申請什麼都好，我們都是一樣的，跟他們基本上都是當年有些是因為已經覺得香港變緊了 就走過來，或者是有些就是覺得中國大陸變緊了，就他們出去讀書或者怎樣是過來的，其實那個來源都是一樣的，就是那個理由都是一樣。但是如果我覺得有時見到一些中國大陸的人來到之後又是變回個黨文化那些典型的產物，那就真的覺得是他們白來了，而且對這個社會是一點貢獻都沒有的。
其實有人形容得非常之好，說話你從中國大陸逃難出來這邊的話，其實是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的，就是因为中共的问题才使到你离乡别井的。咁如果咁样都唔反言醒悟嘅话，咁真係可惜啦。
咁讲完啦呢即係呢个走线嘅人群呢，咁我哋再讲讲一啲係真係有钱㗎啦。咁根据回润研究院今年三月发布咗一个叫做中国高净值 人群的報告，高淨值即係身家好多啲啦嚇。近四成的受訪者咧就係已經係話會考慮移民境外嘅。咁就英國嘅諮詢公司叫做 Henley and Partners 咧，就係啱啱發布咗個2024年全球富豪遷徙報告，中國咧再次成為全球最多百萬富翁流出嘅國家。咁就2024年咧，大概咧就呢一個報告預測有15,000嘅百萬富翁會走，超過舊年嘅13,000。同埋前年嘅10,000到嘅富豪，咁就中國大陸嘅富豪嚇，呢班所謂嘅百萬富翁咧，佢哋最中意移民嘅地方咧，美國仍然係美國，雖然口裏邊就可能喺中國大陸嘅時候就係反美啊咩啊，但係佢心裏面好清楚，只有美國係佢哋想去嘅，真係唔得咧。就加拿大在美國隔離，或者就是新加坡，即是這班百萬富翁怎為之叫做百萬富翁呢？即是根據他們的定義，就是有100萬美元以上可以流動可以投資的富豪。譬如我間屋是200萬美金的，但你沒有辦法流動那都不算，也就是你手裡面要拿著100萬美金可以流動的資產。那就即係我諗喺中國大陸嚟講，而家嚟講，今年就有10,000多人，有啲咁多錢㗎啦。你啲人如果有100萬美金以上嘅流動資產，佢肯定有啲不動產㗎啦，係嘛？即係都係有錢人㗎啦。咁呢班人出嚟就當然亦都好多原因啦。咁啊，覺得中共嘅政權唔穩啊，經濟又一塌糊塗啊，社會開始動盪啊，咁呢啲都係一般都係啲富豪離開自己國家去第二啲國家嘅原因。但喺中國嚟講咧，仲加多一樣就係呢啲富豪佢哋知道自己嘅身家、性命、財產咧係冇保障嘅，隨時都可以被沒收，自己條命都可以冇。被自殺啊，被病啊，或者被監禁啊，已經太多呢啲例子啦。咁呢班人走中共當然係好唔高興啦。而家正係需要佢哋嘅錢嘅時候，正要割佢哋嘅韭菜走曬。當然唔係話走曬啦，即係走咁啲啦。咁啊，即係最簡單嚟講，就冇咗好多税收啦。最簡單嚟講，呢班人嘅投資或者都帶埋自己嘅資產啊，執咗間公司一齊走。咁啊，就冇辦法為中國大陸提供就業機會啦。嗱，呢啲係最表面嘅，即係最表面嘅原因，即係對中共嚟講都係好冇著數嘅。咁啊，呢班係有錢佬啦，仲有另外一班咧就係中產啊，中產階級。咁啊，中產階級佢哋有一個特定嘅一個特色，就係佢哋嘅資產係變緊嘅，因為佢哋嘅絕大部分嘅資產。點解會成為中產階級？突然間有錢就是、因為自己間屋，或者有時佢哋又或者有另外一間屋多一間咁。雖然就供個 mortgage 咧就供得好辛苦噶啦，喺呢度冚嗰度，嗰度冚嗰度，係嘛？但係佢哋嘅好滿意，因為個增值得好快。幾年前係增值得好快嘅，因為你有間屋咁樣，你資產就增值得好快脆。而家咧就啱啱係相反，啲屋賣唔去。自己間住緊間屋，要買都買唔去，就算唔賣，佢都喺度不停縮水，即係間屋越嚟越唔值錢。咁樣變咗佢哋嘅資產就越嚟越少，越嚟越縮水。咁所以就有一種好強烈嘅焦慮。以前就覺得自己相當唔錯，我有兩間屋，我啲錢唔差嘅。但係而家嚟講死啦，我就算要買都冇人要，嘅價錢就每日睇住佢跌。咁再唔走咧，就以後就冇辦法有錢走噶啦。所以呢一班人佢係充滿焦慮咁離開嘅。咁呢個係經濟方面啦。咁啊，當然呢班中產階級都睇到冇前途啦，係嘛？自己份工可能好快冇，自己做嘅生意根本就冇生意做啦，要執噶啦，冇一樣嘢係掂。呢個係經濟方面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亦都係喺即係清零期間、疫情期間咧，睇咗太多好恐怖嘅嘢啊，覺得中國大陸係一啲嘅關鍵時刻，可以係用好驚人或者係好反人類式嘅控制社會嘅方式嚟控制人民嘅。 即係今次係第一次，好多係比較年輕啲，冇經過文化大革命啊，或者冇直接經過，第一次覺得呢個社會原來係咁恐怖嘅，所以為咗下一代一走了之，就係、是、咁樣。咁就北京其實已經係望住呢堆人嘅，有錢嘅同埋呢班中產階級嘅，因為佢哋已經講咗啦，中國外交部話北京咧係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嘅偷渡活動。中國嘅執法部門對各種偷渡組織、從事偷渡活動嘅不法分子係會保持嚴打嘅高壓姿態。咁啊，睇下佢會點樣去打壓呢班有錢嘅或者中產嘅人啦。咁呢方面咧，我哋就唔知住啦。但係佢點樣打壓自己啲官咧，而家就好清楚咯喎。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咧，就係17號發表咗中紀委嘅所謂嘅政治紀律係一篇文章。跟住咧，亦都馬上發表另一篇叫做《組織紀律》嘅文章。咁呢一個中紀委咧就刊登咗一個91條嘅條例，第91條，佢話對黨員咧就係被批准咗因私出國嘅情況咧，佢哋係有好清楚嘅規定嘅，有一個範圍嘅。如果你出咗國，批咗你，你出咗國，你要係改變你的行程，改變你的日期，或者改變任何嘢咧，你都要馬上上報你的單位，然後得到佢哋嘅批准。如果你是任意咁樣改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是一個違紀嘅行為。咁啊，情節較重嘅咧，仲會有處分。即係佢哋已經係嚴控黨員同埋官員嘅出國。而家我哋都聽到好多啦，我哋嘅朋友裏面，或者我哋有啲有時問開，佢哋都上次我哋講咗啦，佢哋冇辦法出嚟，佢哋嘅即係 passport 被扣押啊，各方面啊，咁好辛苦至出到嚟，出到嚟咧，你係仍然係被監視嘅，所有嘅嘢係完全掌控喺中共嘅手裏面嘅。
咁樣嘅監控法做人有咩意義咧？嚇！
而家嘅情況就大概係咁樣啦。咁啊，隨住中共嘅經濟嘅惡化嚇，你哋嘅潤嘅人會更加多。而家聽講東南亞，譬如泰國啊、新加坡呢啲，已經係嚴陣以防，係密切注意住呢方面嘅變化。咁啊，好多國家唔發生，你就唔覺得係咩件事？好似厄瓜多爾咁，係咪？同中共咁好，俾佢免簽，但真係發生事嘅時候咧，就會突然間就會係覺得係呢件事係唔可以接受。咁因為中國人口多啦，你話佢14億又好，10億又好啦，佢放1% 嘅人出嚟，你哋都冇辦法承受得住。咁啊，如果周圍都係難民嘅話，我覺得世界亦都會係捉起圍欄，因為佢係冇可能容納咁多嘅難民。
又话号称咩第二经济体，仲有咁多难民输出，唔知丑咁啊！真系
好多时候就觉得点解会系难民呢？有时都会谂，点解会自己都走咗去北美呢？系嘛？点解会出嚟呢？咁样咁啊？如果唔系因为中共嘅话咧，我大概都唔会离开香港噶啦。即系香港我喺度出世喺度大咁样，我做乜要嚟啫？去旅遊我好歡迎啊！你話旅遊我實開心啊！搬到嚟呢度住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喎，適應起嚟都唔係話容易嘅喎，都係真係要經過好幾年咁樣至比較覺得呢個地方係自己嘅家。咁啊，真係好希望即係就有一日中共呢個政權係會有一個翻天覆地嘅變化嚇。咁就最後大家都唔使走，就留喺自己嘅土地，邊度出世就邊度住，就為自己嘅土地或者為自己嘅國家盡力，唔使話一日到黑，用呢個方式嗰、那個方式，就想去其他嘅地方，去其他嘅國家，即係希望有一日或者中國人你點講都好啦，你話台灣人、中國人啦、華裔啦、香港人啦嚇，唔需要再走嚟走去。
冇人想立亂離開自己嘅家鄉啦，去到其他地方揾食嘅。多数咧系被逼无奈嘅，而现时中国大陆嘅情况咧就系咁样，走线嘅人咧系越嚟越多，越嚟越多人想离开中国大陆，证明咗佢哋嗰个地方咧真系非常之有问题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国大陆嘅经济情况吓，会及时同大家互动嘅。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呢度如果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共卖楼怪招频出》。
喂，你哋记唔记得啊？嗱，上次我哋饮茶，阿高佬唔系过嚟埋单嘅。
系、哦，我哋嗰日饮茶有四五个人，嗰张单都百几蚊噶。佢个人好疏爽噶、哦，好多时食饭饮茶佢都抢埋单嘅。最近佢又有咩新动向啊？佢系民运积极分子嚟噶噃。
诶、哎，嗰、那个高佬啊，逢系有民运嘅活动，佢都冲响前头嘅。嗱，前几日中国嘅总理李强啊，咪嚟到澳洲嘅首都堪培拉嘅，咁啊高佬就跟住架巴士去参加呢次活动啦。啊，点知佢响堪培拉休息嘅时候，有几个小粉红见巴士就上，因为佢哋攰啊嘛，就点知上错咗阿高佬嗰架巴士，然后坐低就大声疾呼，哎，搵老衬嘅。讲到明噶嘛，嗱，边个去到堪培拉举五星旗欢迎李强嘅，就包食包住，仲有钱分啊！家阵乜都冇啊！第二次就唔好咁容易上当啦，上金先为，攞咗钱先至上车。
唉，阿高佬嗰日都同我讲啦，当时佢哋喺嗰个车里边休息嘅时候，嗰几个小粉红话：我哋总共嚟到六架巴士。好衰唔衰？佢哋上错咗高佬嗰架抗议李强嘅巴士，阿高佬就阴阴湿湿攞出手机偷偷嘅录咗佢哋讲话嘅视频落嚟咯。阿高佬就问佢哋：啊，话讲好俾你钱，最后唔俾系唔系啊？为咗证实，所以佢多问咗几句。几个小粉红就兴到辣鸡咁样，面都红晒，仲同阿高佬讲：以后啊，几大都冇信佢啊，俾咗钱先算啦。
哦，咁呢几个小粉红梗係以为高佬都系佢哋嗰啲人，攞钱然后走去堪培拉做欢迎李强嗰啲拉拉队啦，系嘛？
等佢哋傾咗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问高佬：啊，你哋系边个同乡会嚟欢迎噶？高佬话：我哋唔系同乡会，不过我哋都系嚟用另外一种方式欢迎李强嘅。啲小粉红就话：乜欢迎李强有咁多方式嘅咩？阿高佬咧就指住外边嗰啲抗议队伍讲：你睇，有新疆嘅，有西藏嘅，仲有香港嘅，仲有我哋民运嘅。啲小粉红一听，死啦！今次大镬，上错敌方嘅车，即刻攞住啲背囊冚冚青就冲落车啦。
喺酒楼推点心个潮州婆咧，佢话有一次咪有人叫佢去堪培拉举旗咯。大陆高官嚟咗，如果边个肯愿意去嘅咧，仲系俾200蚊。咁啊，潮州婆咪两公婆一齐去咯。啊，仲住咗一晚酒店添。佢话除咗笨都有精，佢话第日如果再有啊，佢又去啊。咁有人咪问潮州婆啦，喂，你堪培拉举支五星旗，你知唔知咩意思噶？佢话唔知噶，有钱攞咪得咯，好过翻工啊。
因为大陆好识为自己宣传嘅，外国华人唔知道大陆咁多黑暗面噶嘛。
嗱，讲真嗰句啊，佢中国领馆搞单咁嘅嘢出嚟咧，有两个用途。第一，就表示欢迎李强嚟，嗰种趋势好大。第二，就通过呢啲揸旗嘅人咧，就遮住嗰啲抗议人士嘅队伍。嗱，我喺澳洲新闻度就睇到一个西人嘅记者嘅投诉，我想影乜都影唔到，我个摄影机啊，直情就俾嗰班小粉红嗰啲旗遮到冚晒。
诶，总言之，大陆乜嘢都造假嘅。
诶，讲起大陆，我嗰日啊睇到一段新闻，嗱，上海。就是说大陆的一个最大的城市来的嘛，是吧？哇，但是说现在那些路静晒没什么人行，那些什么大公司啊、商店啊，静英英。那些上海人就说，哇，那些人去晒哪里呢？那条路啊好像走警铺那样，没人行街的。以前好旺那些街啊都没人行。那就说上海以前有很多外国人去旅游的。而家揾个睇下都冇喎，
点止上海啊？北京市啊，情况仲更加严重啊！连当地嘅报纸都登咗出嚟。北京市有几个区啊，公务员发唔出工资，冇粮出啊！特别有三个行业，一个系搞卫生嘅，一个系保安，仲有一个系巴士司机，要停发一个月嘅工资。
诶， 一般人冇粮出咧，可能佢就唔紧要啦吓。但系如果巴士佬冇粮出，会罢工噶、哦。
诶，巴士佬罢工都系嗰啲劳工阶层冇车坐啫，做官嘅就唔受影响噶嘛，因为佢哋有专车啊，仲有专职司机添，仲有啊，喺北京有人拍咗视频上网啊，
讲咩啊？
佢咪话咯，嗱，你哋睇下啦，有60%嘅商店关门大吉，有40%虽然系开门做生意，但系咧就喺度拍乌蝇嘅。
嗱，我又讲啲嘢你听啦。喺个视频度有一个姓翁嘅大妈揸住个手机，一边拍就一边讲：你睇，我入到呢个超市，总共先见到两个客人。唉，咁搞法，想唔执笠都几难啦。仲有啊，阿大妈仲话啊，我哋小区嗰个专嚟卖楼个办公室，本来咧就有几个人喺嗰度做啲嘢，前几日啲人全部唔见晒啦，今朝全部又翻嚟啦。佢哋打开个横幅写住做员工冇粮出，仲有样夸张，你哋未听过？呢个姓翁嘅大妈仲话，上个礼拜订嘅烧鸡都未送到即，就话嗰间铺头执笠啦嘛。由开张到执笠都未到4个礼拜，咁就玩完啦。
哇，咁嗰个烧鸡老细咪蚀到飞起。
仲有啊，大妈嘅老公放工返嚟睇到有一间食品店开张啊，係礼拜三睇到嘅。咁就諗定礼拜日两公婆去帮衬啦。点知星期六就执咗笠啦。
唉，咁真係执笠仲快过打针啊。
嗱，总言之，依家中国大陆啊，日日都有唔同新闻出嚟嘅。嗱，山东省嘅青岛市咧，嗰啲街道办公室就出咗条通知俾啲人，佢话如果你个银行里边有钱都唔买屋嘅话咧，我哋就会派人上门嚟同你谈话，打开个银行户口嚟俾我哋查下，究竟你哋有几多存款。如果你哋有钱唔买屋，就系同政府嘅政策搞对抗。
喂，有冇搞错啊？啲钱系我噶嘛，做乜你逼我买楼啫？黐线嘅！
如果你有钱都唔买楼，你嘅退休金就会降级。嗱，打个譬如，你每个月有2000蚊退休金，你一降级嘅话，个月就俾翻1500你算数。哇，咁你就水瓜打狗唔见绝啦！
吓，我啊觉得降级咪降级啦。如果买咗楼冇钱供落去嗰阵时，仲惨啊！
唉，呢单都系小事，你听我讲啦。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信用评估，若果你有钱唔买楼，可能就会评到最低嗰一级。嗰一级有两个字叫做老赖，
即系点解啊？
即系话你做乜都喺度抵赖，咁从今以后咧，你就上唔到飞机，坐唔到火车。啊，仲睇唔到医生添。总嘅嚟讲，咪寸步难行啦。你知道而家做乜嘢都要个手机。若果你一旦被评为老赖咧，就好似疫情期间你嘅健康码变成红码，你就做乜都唔得啦。我嘅同学啊，就系因为少少嘅经济纠纷就被评为老赖啦。于是乎，就连自己银行嘅钱都攞唔到出嚟啊！
哇，咁咪益晒银行？
诶，呢样嘢就阁下治理啦。
喂，而家大陆嗰啲楼价系咁跌噶、哦，你而家逼人买楼，咁供唔起点算啊？
所以嗰啲网民咪话咯，诶，买又死，唔买又死，买咗啊惊住供唔起，唔买咧就变老赖，咁啊废柴一个。
我记得嗰日三婶就讲啊嘛，佢有个外甥大陆就买咗一层楼。咁而家就供唔起啊嘛，诶，咁咪话长痛不如短痛，索性连层楼都唔要啦，前边供咗嗰啲啊当算数啦，不如俾银行拍卖啦咁讲。啊，点知银行话喂唔掂，你要继续供落去噶，嗱，不如咁啦，本来你要供5000蚊一个月噶嘛，嗱，我而家俾你供1000蚊一个月，等你慢慢供。因为而家我手头上有好多楼都卖唔出，如果你个个都塌订，我银行咪要执笠。一个咁嘅嘢都有噶喎吓。
诶，总言之，大陆话出新先，你哋谂唔到嘅桥，佢哋都会谂到嘅。 东北嗰个哈尔滨足足半年都冇人嚟买屋，咁啊谂咗一条绝世市桥出嚟，突然间唔知点解，哇，排晒长龙买楼，原来又搵人做媒，$10一次，咁啊作作撞撞话排队买楼，仲要影埋视频上电视，搞到成个场面好虚撼咁样，搞到嗰啲人啊以为。哇！点解嗰度咁多人排队买楼啊？唔通买一送一？
嘿，咁样呃人有咩用啫？人哋去到一问就清楚啦，正式自己呃自己。
哎呀，马 Sir， 响哈尔滨嗰啲咁嘅落后地区，$10就揾到人出嚟排队啦。你知唔知啊？上海、广州、香港，人哋出到$100-200揾人嚟做媒噶。嗱，我提醒你哋啲人啊。而家见到有人排队买楼，哈！你又打醒12分精神啦，分分钟系陷阱啊！嗱，另外，点解响中国有啲城市，点解要整个势出嚟排队买楼咧？但系中国大陆仲有上级之上有上级，要同老细交代，梗系要做戏噶嘛？
唉，而家呢个世界好难讲啊！你唔呃人，人呃你啊！为了执行中央的卖屋政策，河南省中牟县就推出一个很特别的一招，叫做招揽人才购物购房补贴。
什么意思呢？
哎，你普通人买房屋就没什么补贴的啦，但是你是一个特殊人才、科技人才，总之有特别贡献的人才，那么呢政府会补贴你买房屋。最高可以补贴到$200,000啊！有一个姓罗嘅，就系、是、住喺呢个中牟县啦，大家叫佢矮仔罗。佢确实系想买房屋，但系咧佢符唔符合人才呢个标准呢？咁佢就入到售楼处去问啦。问之前咧，佢就睇到旁边嗰啲资料。大学毕业啊，咩研究生毕业啊，或者系海外嘅留学生翻中国嘅创业人员，佢哋先至符合条件喎。我自己咧就大学都未读过，梗系唔啱噶啦。咁佢就谂定盘死无大害，一于去问下先。售楼处嘅人就问佢啦：你系咩大学毕业啊？冇，我只读过中学。咁你父母亲应该系大学毕业啦嘛？唔系噃，佢哋都系普通农民。对方就话啱啦，你符合条件。售楼小姐就话文凭唔算乜嘢，关键系能力。
诶，呢个矮仔罗有钱买屋，梗系有能力啦。
梗系唔系咁嘅意思啦，马 Sir。而系呢个矮仔罗，其实佢系唔符合条件，系冇得攞$200,000噶。呢个卖楼处嗰个小姐咧，就氹呢个矮仔罗落靓噶咋。
咁个售楼小姐就谂，从今朝到而家，鬼影都唔见一只人嚟帮衬，而家走咗个老亲入嚟，死都搲住佢啦。唔理呢个矮仔罗讲乜都好啦。样样都是符合条件的，因为要氹佢落搭啦嘛。个矮仔落俾个售楼小姐赚到飘下飘下，跟住就落订签约。个合同写明是真的可以得到$200,000补贴噶。
哇，咁都唔错喎吓。
我都未讲完，你听埋我后面先。过咗一个月，按照规定。佢就攞住个合同去有关部门去领$200,000补贴啦。点知佢哋有关部门就同佢咁讲：，喂，你根本就唔符合人才嘅标准，人哋几多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硕士都唔符合标准，你只不过系中学毕业生，有乜可能算系人才啊？所以咧，我哋啲$200,000系唔会俾你嘅。
啊，矮仔罗惨咯，咁咪吓到彪悍。
咁矮仔罗咪想塌订咯，唔得，你咁搞法系属于违约罚钱，你攞唔到$200,000，你冇得怨，因为你自己唔符合条件，唔可以怪我哋噶嘛。
喂，直情就系揾老衬啦，系唔系人才就任佢呃嘅啫嘛？哇，咁样呃法好容易中招嘅啫，所以啲网民话买楼啊好多陷阱噶。一个不小心就踩正地雷的了。
唐人街粤语见闻买楼陷阱，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北京突然大阵仗发布新规，人民币贬值，外资撤出330亿，内资逃离超千亿。北京威吓台湾不动用核武。网爆央视摆拍员，官方停止救灾。广东两院九死六失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安司法部门21日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据表示，分裂国家最高可判死刑，相关犯罪并可缺席审判。中国国台办6月20日罕见预告，有关部门将在礼拜五召开联合专题发布会，但对细节避而不谈。直至记者会前一刻先揭晓，有关部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22条意见，明确定义依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追究台独分子刑责的规范。出席官员表示，据中共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总体要求、定罪量刑标准和程序规范等作出具体规定，为依法严惩法理台独、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等分裂行径提供明确指引。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侦查厅副厅长张庆斌在记者会上强调，台独分子无论身在何处都难逃国家法律的惩处，只要中国司法机关认定需及时追诉审判，缺席审判亦可行。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中共恐怕会借一部单边立法的涉台国安22条，从中要求台湾人士宣示政治效忠，从过去台商艺人被动表态，进而主动要求必须签署反台独国家统一的承诺书。这个扣合了中共打造爱国统一力量的姿态，可能是未来被申办居住证的要件。此外，亦可能会迫使个人表演一副坦白从宽的样板，例如诚实自述罪行、承认犯罪的画面，塑造台独分子向伟大祖国起义来归的氛围，负面表述成了最有力的警示作用。对台湾来讲，国人必须谨慎看待前往中共的风险，特别是今年7月之后，中共国安规则更为严格，再加上一部堪称涉台国安22条的意见，前往中共甚至是港澳恐怕都有被罗织罪名的可能性。此外，被中共视为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及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只要被认定犯罪事实都可以缺席审判，实在荒谬之极。只能够说，台湾民众恐怕要注意，尽可能不要搭乘中共注册的航空器或船只转机过境中共，避免被中共制旗身陷囹圄。中共三中全会前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接连飞出黑天鹅。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7个月新低。本月有330亿人民币外资撤出中国，同时有1290亿中国内地资金涌向香港。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央行将在几大程度上降低利率，以及中共三中全会怎样制定经济和财政政策，都值得投资者停下来思考。中共央行每日对人民币汇率作出指导，使其保持在一个较窄的区间内， 这个引发人们的猜测，即当局允许人民币一定程度贬值以管理压力。马来西亚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央行似乎不希望这么快将中间价固定在 7.12 以上，这个向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仍然希望对人民币进行强而有力的控制，并希望防止人民币受到投机压力。在现金结算交易中，人民币报价是每美元 7.2621， 这个意味着在隔夜期限内已经触及波动区间的弱端。路透报道，这个礼拜人民币跌至7个月低点，流入中国的股票投资亦出现逆转，2023年退出股市的外资自2月份起重返股市，但这个月亦变成了卖家，通过沪港通北向资金撤出330亿元人民币，合45.4亿美元，结束了4个月的资金净流入。国内投资者已经利用南向资金向香港注资1290亿元人民币，这个表明中国国内投资者对国内市场不再恋战，而是纷纷逃向最近的收益更高的资产选项和地方。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内地投资者利用有限的离岸投资渠道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及企业准备支付年度股息，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储备亦有所增加，这个加大了人民币的压力。驻新加坡的投资组合经理 Gary Tam 表示，过去一个月市场对中国的情绪有所恶化，因为宏观数据令市场持续失望，经过数月等待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主要是为了支撑低迷的房地产行业之后，投资者的耐心已经耗尽。上证指数从2月初到5月中旬上涨了 20%， 但此后下跌了 6%。 分析人士表示，投资者有几个理由停下来思考。路透社6月21号报道，据两名与会的美国代表透露，今年3月美国和中国5年来首次恢复半官方的核武器谈判。北京方面的代表告诉美国同行，他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诉诸核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强调，这种半官方会谈无法取代正式会谈。这次美中半官方核武会谈亦称为第二轨道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方代表表达对中共可能在台海冲突中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担忧，当时中方代表作出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筹组这次会谈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太平洋论坛主席桑托罗表示，中方告诉美国方面，他们绝对相信自己能够在常规战争中战胜台湾而无需使用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去年10月表示，如果中共军事入侵台湾不顺利，可能考虑动用核武威胁台湾。桑托罗描述了双方在最新对话中的挫折感，但他表示两国代表团认为有理由继续谈判，并计划在2025年进行更多讨论。第二轨道会谈的参与者通常是前官员和学者，他们可以权威地谈论其政府的立场，即使他们并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政府间谈判则被称为第一轨道。华盛顿派出了大约6名代表，其中包括前官员和学者，参加了在上海一家酒店会议室举行的为期2日的讨论。北京方面则派出一个由学者和分析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几名前共军军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的问题时表示，第二轨道会谈可能是有益的，但这样的讨论不能够取代正式的谈判，因为正式谈判要求与会者就中共政府内部高度分化的问题具有权威发言权。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国防部没有回应路透社置评请求。中共在1960年代就成功发展核武，几十年来都奉行最低限度核威胁及不率先使用核武两大政策，至少从1990年以来，中共都将核弹头的数量保持在200枚出头，但是自习近平上任以来， 中共異常快速擴張核武，開始打造核三位一體實力，這個令美國懷疑中共是否已經放棄半個世紀以來的核武政策。美國國防部去年估計北京擁有500枚可操作的核彈頭，到2030年可能會超過1000枚。相比之下，美國和俄羅斯分別部署1770枚和1710枚可操作的核彈頭。美國國防部表示，到2030年北京的大部分武器可能會處於更高的戒備水平。中国多省市近期遭遇暴雨，特大暴雨，尤其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地连降暴雨，加上水库泄洪，水浸好几米深，数以万计民众被疏散，居民及商户损失惨重。然而中共官媒又在这里摆拍，拍完救灾工作就停止了。据澎湃新闻21号报道，受暴雨影响，广西漓江出现超级洪水，水库水位爆满，而水库泄洪导致下游城市桂林在停雨的情况下洪水倒灌，发生严重内涝，桂林火车站亦被浸了，桂林南溪山医院亦入水停电。6月20号南溪山医院仍积水严重，院内约1200名医患被困，导致食品短缺。当日早上发放早餐时，因食物不够，现场聚集了大量病患，场面一度混乱，护士死死地抱住食物，避免发生控抢。桂林六合路亦发生了居民抢执食物的现象。网传影片显示，积水退去之后，现场一片狼藉，居民们东一堆西一堆地在度执紧地上被水浸过的食物。然而，呢啲场合唔单止未见中共官方派出的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而且再次发生摆拍现象，导致居民不满。中国依轮暴雨袭击下，福建是重灾区之一。据央视报道，截至6月19号晚上8点，造成至少8人死亡，70.2万人受灾，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4490间，农作物受灾50.3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98.4亿元。20号在新华网上发布了一系列在福建龙岩救灾的照片，包括防疫宣传、为灾民送水送食物、清理倒塌的房屋、抢修中断的供电等。然而就在同日，福建龙岩武平县中赤乡一位灾民拍影片说，昨日央视记者拍完照之后，今日救灾工作就停止了。X 上流传的影片显示，积水退后的福建龙岩市武平县中赤镇街道上一片狼藉。影片拍摄者说，今日是2024年6月20号灾后第四日，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多，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镇政府眼皮底下。昨日那个央媒还有各地的记者来拍完照，今日就停止救灾工作了，不用做了。影片中灾民越讲越嬲，最后忍不住痛骂，这个就是救灾，我们是重灾区的重灾区啊，他们就这样来对待，现在政府啊太过分了，我们入面完全没办法工作，室内全部都臭烘烘的，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世道。灾民吐槽影片曝光后，不少网民留言讽刺说，很多官媒记者都不能够算记者，而是编剧导演，在这个国家灾民成了摆拍道具，救灾成了做show，跟去年的霸州附近好似。扪心自问，就是你去盖个章都对你爱答不理、推三阻四的政府会帮你救灾，现在官府已经处于摆烂状态。边个听过包子即指习近平亲自到过受灾地区，上行下效，还有就是现在地方财政已经事实破产，哪里有多余的钱拿出来救灾。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